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来参加日间聚会，继续来查考真神哈。我们一直在讲念得明白这个资料，里面呢有系统的、完整的把它归纳出圣经的主题，让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。那我们已经讲过真神三个单元了。上一回我们是讲神的权柄，在过去有没有讲过神的存在，神的存在的证据，我们拜的是独一真神，这位神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。今天我们要讲第十一个单元以后，就是神的性情是怎么样。性情，讲到性情就是好比我们一般俗称的个性了。这个人个性怎么样呢？他是善良的，还是这个邪恶的？他是火爆的，还是温柔的？那如果谈到神的性情，神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神，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？也是要借着圣经，神的话语，如何来描述神的性情呢？那么神的性情其实简单讲就是他是完全的了，完全的，毫无缺失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四十八节，请看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，新约圣经第六页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里是主耶稣他勉励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。那天父是如何完全呢？特别是在爱的这一件事上，他是完全的。我们一般人的爱呢，总是爱那个喜欢的，我们喜欢他或是他是值得爱的。如果我们不喜欢他，或者是他甚至是我们的仇敌，那我们怎么能够爱他？一般人说叫你爱仇敌，你是爱不下去的。所以前面的主耶稣说论爱仇敌，那么当然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高标准，我们但是呢，圣经说要像天父那样的完全。那天父是如何完全？他用无私的爱，不偏待的爱，用非常广阔的爱来对待人类，特别是他对待我们这些罪人。如果神没有这么广阔的心，没有完全的这个性情，那么我们犯罪，他大可不必来替我们而死啊。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完全。那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是把天父那样的完全的性情呢，把它表明出来。虽然我们看不到神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的那一位神。耶稣就是神，曾经来到世界，那让我们来看到他如何对待世人，世人又是如何对待他。他如何的借着他的爱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所以神他的在爱的部分呢，他是完全的，他的性情是这么好。好，那么我们既然神的性情是完全的，我们也应该要在他的性情有份了。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在新约圣经341页，一章四节，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里说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罪恶，也叫我们脱离 啊，因为情欲所带来的败坏，啊，罪啊，通常都是情欲发动之下所产生的啊行为，所以呢，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罪，啊，就是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。好，那既然我们脱离了情欲的败坏，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我们一生努力的灵修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啊，都是要效法我们的天父真神，像他那样的完全，像他那样的圣洁。啊，圣洁就是啊，要归属神，跟他的性情有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讲到第一点了，说神是圣洁的神，圣洁就是啊，完全的洁净。啊，一点都没有罪的污染，没有罪的污点，啊，就是完全圣洁哦。好，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这里说，335页，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哦，所以神告诉我们，我是圣洁的。所以你们也要圣洁，圣就是分别出来，洁就是洁净，要跟神那样的分别出来，洁净跟世人跟罪恶跟这个污秽的世界有所分别，这才是圣洁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的言行，我们的话语都要这个与众不同。世上的人呢，他们能够说不好听的话，啊，可以咒诅人，啊，甚至啊不高兴就骂三字经，啊，是，但是我们信主人不可以，啊，这个是要努力灵修，啊，要啊不要口出恶言，啊，反而要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在言语在行为上都要分别出来，而且呢是归属神。归属神，我们是属神的，啊，神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所以要表现出神国子民的那个特性啊。所以神是圣洁的，就是不沾染污秽，完全归属神了。那当然，这个是要努力灵修啊，一生当中都要往这个目标来努力来灵修。那第二啊，神的性情呢是神是光明的。在他里面毫无黑暗，因为主耶稣他说他是世界的光，那光是真光，他是生命在他里头，因此呢我们要效法主耶稣，因为他是光明的。那光明就是说不在黑暗里啊做一些坏事啊，当然也不可以在光天化日做坏事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是光明磊落，经得起考验。那我们看了一些人在犯罪为非作歹，总是趁人不备或者是黑暗黑夜人不容易发现的时候所做的，以为这样在暗中所做的没有人知道，其实天父都知道啊，天父真神呢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不管善的恶的他都见察，所以隐藏的终必显露出来，我们不可以在暗中做一些不好的事，但是我们可以在暗中做一些善事，就是说为善不欲人知，主耶稣会在暗中来报答我们，但是这个暗中这个不是说这个不够光明磊落，在暗中说不要让人知道你在行善，那神是光明的，那以赛亚书二章五节说，雅各家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，所以先知书呼吁我们呢，要在神的光明当中来行啊，这个行就是行事为人，行就是走路啊，要在光明中走路，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要光明磊落，我们是光明之子啊，在我们里面也不可以有黑暗，这是神的性情，就是光明的。再来，神是仁爱的，仁爱就是神是爱心的，是有爱心的，有仁义那样的爱。那么爱呢，这世上的人呢，因为对爱不够真的了解，以为他做的就是爱，其实呢，很多事情啊都是违背爱的原则，好比说我们说父母爱儿女，但是呢也要管教儿女，那小孩子他们被责打，因为犯错被责打，总是会怪父母，你如果爱我为什么打我，那父母会说正因为我爱你，说我要打你，我不要你变坏，所以这个真正的爱就是帮助人在德性上能够成长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爱，不是在罪恶上有份，这个就不是爱。所以神的爱啊，它是仁爱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的四章八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八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八节，新约圣经348页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里说神就是爱，你要有爱心，你才能够体会神，认识神。那么神呢，他是仁爱的，他这种爱呢是有公义啊，做这个原则，也就是说神是公义又是慈爱，他的慈爱不会牺牲公义，而且他拯救人，人如果愿意悔改来信主，那神就以公义的爱心来对待他。所以圣经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常常在讲神的拯救的时候，都会讲到神的公义。那我们看亚当夏娃犯罪，神有没有责罚他？有啊，因为神曾经说不可以吃善恶果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啊。所以人吃了善恶果，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躲避神的面，在还没有犯罪之前跟神见面不会有羞耻，但是呢犯罪以后就露出羞耻了，所以不敢见神，但是神还是开启了他救赎的计划，人用这个树叶编裙要遮自己的遮羞，但是呢树叶一下子就枯掉了，人的方法没有办法遮住自己的羞耻，只有神就用皮子做衣来遮他们的羞。那皮子从哪里来？皮就是从羊皮兽皮来的，那羊要流血，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就含着神的救赎，这种救赎是流血，要借着血，因为血才能除罪，若不流血断不能除罪，所以在创世纪神就借着这样的方式开始要来拯救人类。那当然那时候就这些动作呢都是一些前兆，都是一些神的方法，神预定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世人。后来代罪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以后，那就为我们成全了。所以神是仁爱的，神是慈爱的，但是呢他也没有牺牲他的公义哦。如果说当初人犯罪，神说啊我爱你们所以不算，你们吃善恶果，哎呀谁叫你们吃善恶果呢，好了我为了爱你们哦，我就暂时把公义丢在一边了，好了你们继续活在伊甸园，下一次不要再犯黑，那你说谁会抗议？魔鬼会抗议啊，这个你说你是公义的啊，你的儿子犯罪你都没有处罚他，那天使犯罪你要处罚他，魔鬼你要处罚他，你的儿子犯罪你就说不用， 那我看你那个公益的招牌扯下来好了，啊，公益的扛棒哦，卖个挂，你因为你不是公益的神，啊，如果神是这样做的话，啊，那他公益就不存在。但是神说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啊，所以人就是受到咒诅了，所以人才会被赶出伊甸园，啊，一天啊，一生啊，啊，劳累辛苦。汗流满面，夫妻之间啊，这个啊，妻子要恋慕她的丈夫，被丈夫管辖啊，就这样来的，哦，一生劳碌，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，死了以后且有审判，但是神爱人，啊，先啊计划耶稣基督要来救我们，时候满足他就来救我们了，所以叫一切信耶稣的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这就是神的公义跟慈爱都兼备。再来我们讲到说神是慈悲的，我们看诗篇145篇第九节，诗篇145篇第九节，145篇第九节，764页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好，这里讲了很多神的性情，他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，而且善待万民，而且慈悲。这里讲到神是慈悲的，那通常在圣经慈悲跟怜悯常常都排在一起啊，比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会讲主悲怜悯的神，慈悲怜悯的神，慈悲神的慈悲啊，用在他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的软弱，怜悯我们呢啊，很容易被罪胜过，这是神的怜悯。那神是慈悲的啊，这个慈当然就是一种慈爱啊，哈，哦，这种慈呢是主动的，神是主动的施恩给我们，啊，而且他慈爱，而且恩待我们，用恩典对待我们，啊，这就是慈，用恩典对待我们，啊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中那些清心的人，啊，所以恩待啊很重要啊，神如果不恩待我们啊，啊，我们啊就很凄惨了。但是神却用恩典来啊对待我们。什么叫恩典？就是白白的给我们，哦，我们是不配得的，但是因为神恩待我们，所以他要给我们。我们是不配得的，但是神要给我们，这就是神的爱啊。所以世人如果知道神的爱是这样的主动，是这样的慈悲怜悯，应该要趁早来啊，信靠神，来敬拜神。好，那么这个慈是神的主动啊，啊，这个神看见人的软弱、缺乏跟需要，他就愿意啊，主动来施恩帮助人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而是因为神的爱。啊，我们常常说救恩就是啊，在律法以外显明神的爱，啊，是法外施恩。如果要按照神的公义的原则来对待，没有其他的啊这个管道的话，人只有死路一条啊。但是因为神恩待我们啊，愿意拯救我们啊，所以在诗篇103篇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。神会不会发怒？会啊，但是他有没有动不动就发怒？哦，人的个性哈，有些人的个性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发怒，小事情也发怒，大事情就暴怒，一天到晚都在生气，我看这个人一定不快乐。哦，啊，你说神是易怒的神吗？很容易发生气、发脾气吗？不是，神不容易发怒，不轻易，该发怒他会发怒。好，哦， 但是呢，不会一下子一开始就发怒。好，如果我们所处的人群当中有一个暴怒的人，起伏不定，突然他就发怒，一下子又变得很好，和蔼可亲。你跟他相处，你一定怎么样？你一定错了蛋了，心惊胆跳。哦，伊即马对我足好诶哈，即马安尼和颜悦色哈，下一秒钟可能又暴怒了哈。好，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哦，所以这人足可怕诶哈，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。好，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他哦都是可亲近的，好，对待我们是非常的和颜悦色。诗篇第42篇说，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用笑脸给我们帮助了。好，我们看有些人去请别人来帮助他，心不甘情不愿，对吧？好，本来你那个人不帮助你，后来你再三的请求，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，好，加拍谁了，很不好意思的，麻烦你了。哦，后来那个人喝了，谁叫我是你的好朋友？哦，你敢知？你知道吗？我要帮助你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说我那爱我麻烦，你知不？啊，就拍谁就拍谁。这种人，当然他有帮助你，你当然是很感谢啊。但是呢，他也不会给你好的脸色看啊，害你心中就觉得很愧疚。好，所以有的人哦，不轻易去求别人，因为他不要人家用那种不好的脸色对待他。但是我们的神帮助他不会心不甘情不愿，他是心甘情愿，而且他甚至用笑脸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个不一样哦。所以耶和华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哦。我们看诗篇103篇第八节，诗篇103篇第八节，旧约733页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这段话我们大概是这个蛮熟的哈。这里在讲到神啊有丰富的怜悯恩典，不轻易发怒。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。如果神当初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神啊。如果神只有公义没有慈爱，那神还是神哦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欠我们啊。我当初就跟你们讲好了，叫你不要吃善恶果，你还吃啊。如果用一般没有怜悯心的人说，啊，你的死后啊，你是该受的啊，哦。你亚当夏娃，我明明甲恁讲，叫恁卖食，食的日子得较死。啊，恁这无听话的囡仔，佫甲我走去食，好啊，我不插恁啊啦。要死就去死啊，要死去死了。如果神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人怎么样？罪有应得啊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呵呵，但是神没有，啊，知道哈，我们是软弱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怜悯我们，好，要恩待我们，好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好，也成就了这一条救恩的道路。这是慈。再来就悲，哈，悲，哈，我们有听过一句成语叫悲天悯人，好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悲就是说怜悯人的痛苦，愿意跟人一起分摊，而且愿意施出援手。有的人说啊，我同情你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不能够帮你。我在情绪上支持你，但是你的事情太重大了，我没办法帮你。那他有慈悲吗？他顶多有同情心， 有同理心，但是他没有慈悲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付出行动帮助你。这个悲就是说跟你一起，好像说跟你一起分摊这个痛苦，愿意施予援手。圣经有记载一段主耶稣再次传福音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，新约圣经十二页，九章三十六节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流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好了，这里是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一面传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不是只有口头上讲哦，他还什么医病赶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赶出人身上的魔鬼。人如果患病了很痛苦，耶稣不是说哎呀你要来信耶稣将来才能去天国，就不理他了。主耶稣呢怜悯他们，来解决他们病痛啊。而且呢有人被鬼附身失去正常，有时候跳到水里，有时候跳到火里，哎呀好可怜啊，不正常，住在坟墓里。那主耶稣就为他们赶鬼，当鬼被赶出去了，他们就恢复正常了。所以主耶稣的慈悲怜悯啊，他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就是说他愿意来帮助人，来救人哦。所以这个悲不是只有同情，而是看见苦难付出行动来帮助他，这才是慈悲。再来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，信实哈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，新约圣经229页，一章九节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这里说神是信实的，信实如果以中文来解释的话，他是守信用的，他是可信的，而且他是诚实的。信实就是说他说的话，他所给我们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就好像我们对人的看待啊，人跟人之间要讲信用啊，人无信不立啊，就是说公爱公信用啦，特别是做生意啦啊，人跟人彼此对待要讲信用，说过的话要照做。那神说的话有没有照做？有，你从圣经啊，你挑不出一件啊。神圣经说过的话，说我将要做什么，后来他没有做，不会。神是信实的，他给我们的一些应许啊，都是实在的。诗篇三十六篇第五节说：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说神用神啊，诗篇用神的慈爱跟信实哈，因为太广大了，神的信实太坚定了，无以形容，只好说上达诸天及穹苍，天还有天外的天。所以穹苍啊，古代的犹太人他们对天有不同的层次。穹苍啊，然后呢诸天，天外还有天，也就是说用天的啊高大广阔来形容神的信实，无法形容神的信实，只好用天的高阔广大来形容啊。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北部的阴晴较大天啊，那是 外面的人说的，父母的恩情太大了，大于天。其实这句话 有问题了，父母的恩情能够大于天吗？如果天是指的神，父母再怎么爱都爱不够了，也不像神那样的爱了，不过已经够伟大了，也要值得我们来尊敬，来这个尊崇。好，我们说神是公义的，公义的，我刚刚讲神的慈爱，现在讲神的公义。公义简单讲就是神啊，不会将有罪的当作无罪，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二章九节，345页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如今是在黑暗里。对不起，是29节才对，2章29节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这里讲到神是公义的，我们刚刚也解释过了，人犯罪，神要用刑罚来对待他，这是公义的，是公平正义。如果有人被受害，人没有还他公道，那就是这个人就不公义，他受了不公义的对待，那应该要彰显神的公义。所以神是公义的。再来，神是和平的，和平的神。有人说他主耶稣不是说默想我来世界呢是要来促进和平，我来是要叫世界动刀兵的。主耶稣讲的话呢，你要看那个时候的场合，有时候圣经有一个情境啊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讲这句话，是因为为了那个情境。主耶稣讲我来乃是要动刀兵，叫父母叫儿女成为仇人，这是指着有的人要为了信耶稣要不惜跟他们的父母呢来反目，因为父母一直反对到底，所以呢在这个世上呢只好这个跟父母不能和平的相处。这个不是说神要人伤害父母得罪父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也就是说神比父母更大了，这个意思了。人不能够爱父母过于爱神了，这个是有一个层次的一个比较，当你只能二选一，那你只能被迫选神，这个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神是和平的，和平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那我们之前也讲过，他来主耶稣来是成就十字架这个和平的福音，他成就了和睦，在人跟神之间他推倒了那个罪的墙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有讲到，说主耶稣基督来用他的身体呢来这个使我们和睦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然后呢成就了和睦，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与神和好。所以主耶稣来是叫我们这些原本是罪的人呢能够与神和好。所以主耶稣来是传和平的福音，他也把和平福音的职分呢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，使人信主来与神和好。如果不与神和好，神就继续在累积他的愤怒，到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神就发出了。所以人应该要及时的回头来接受神，与神和好。因为神是宽容的神，神是宽容，他不是狭隘的神，他的心是何等的广大。看尼希米记的9章30节，尼希米记9章30节， 608页，但你多年宽容他们，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，他们仍不听从，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。哦，这里是一个祷告词，在讲神呢多年宽容啊以色列人的犯罪啊，还派众先知来劝诫他们，他们仍不听从，最后神才将他们交给列国，就是神的宽容。神如果不宽容的话，那我们呢就会很凄惨了。我们有听过一句话叫宽大为怀，那有人会讥笑我们说，你们说主要的日子近了，说世界末日快来了，哪有啊，你们是在说假的啦，现在这个日头这么强烈，大家都活得很好，哪有什么世界末日。在彼得后书的3章3节，彼得后书3章3节说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，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，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兴起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好，那再来第8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看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神是宽容，不是单言。世界末日要来，在2000年前说就说世界末日要来了，2000年后的现在还说世界末日要来，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啊。但是说神宽容，神希望人人能够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哦，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。所以神的日子慢一点来，对人来讲是好的呢。就是说让有更多人有机会，更多的时间来悔改，这是神的宽容。那再来是神是怜悯人的，神是忌邪的。什么叫忌邪？很忌恨邪恶，神是很痛恨邪恶的。所以在生命记4章24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忌邪的神。那既然是忌邪的神，就是恨恶罪恶，恨恶罪恶。神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神是很恨恶罪恶的。所以我们要跟神一样，要恨恶罪恶，不可以犯罪，也不可以认同罪恶，也不可以纵容包庇罪恶。我们要做的是这一个。再来，神是威严的，神是威严的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要敬神、爱神，要敬畏神。你要敬他，但是你要畏他，要怕他。有人说我什么都不怕，你连神都不怕吗？所以我们敬他也要怕他。这个因为怕什么？怕我们呢得罪他，他就要刑罚我们。那既然怕，我们就不可以去犯罪。要这个敬拜他，然后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那我们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里哈。今天讲的就是第11单元，神的性情哈。神的性情是完全的、圣洁的、光明的、仁爱的、慈悲的，是这一个公义的，是和平的，是宽容的，是怜悯的，是忌邪的，是恨恶罪的，恨罪的，是威严的。我们再来唱诗44首。